现在必须要很清楚这个菩提心的价值，所以不轻易有谈论当中，因为我发现它真的是个戒法。这个戒法是当了，你如果这个菩提心经常熏修，比如说你日夜经常诵习这个菩提心戒，那你会产生什么？当你会有一种舍离众生的，还是升起这种对佛道的追求佛道的那个心啊，有种退堕的时候，那个心会马上生出来。即便你看到极恶的人，会心态会感觉什么样？本来你是啊，去之而后快。可是你会很清楚，你还是很生气，可是你那一个戒体会跑出来，即便他再怎么恶，都不能放弃。你会发现刚开始很难，你现在也做不到，但那一个戒体会跟你讲，他过去跟你有缘，他不是绝对的必须要让你完全把它毁掉那种，他会跑出来。那因此你因为你经常熏修，所以你不会轻易用一个有一种对某一个族群某一类众生申请想要把它舍离，想要惩罚它，对啊，乃是扮演上帝，你顺我则生，逆我则亡，会有这种想法。哦，我慢慢这种心会守不住，所以即便你碰到极大恶缘，我们现在很难做到了。可是正常的菩提心，如果你真的珍惜它，即便有一个恶人杀了你，你也不该于此对他产生舍离。这就在经典里面常看到的菩萨是这样的，因为他知道我现在这个命啊，我这个命很宝贵啊，他爱我啊。可是老实讲，就像说你家有千百亿啊，突然有人要剁你一只手啊，你宁愿剁一只手，千百亿还是不能花，你知道价值很，就是你坏了我几辈子的命，我也不会换我的菩提心。为什么？因为那个价值太大了。看到这一点，你要忍很难忍。为什么很难忍？因为你不知道菩提心的价值。如果你知道菩提心的价值，你就会觉得说，就算他再恶，我内心即便有很大的嗔恨心，也都制压着不要去想他，甚至用其他的面去想。因为呢，我始终知道我的功德，我的菩提心功德，我不能为了一辈子，因为我已经死了无量劫了，我差该这一辈子，我不差这一辈子的，我就再死一次，我也不要再荒掉那一个东西的，那个宝，你知道吗？唯有你看清楚这种宝，所以你即便碰到极大极大恶缘，也不会那么自然的升起的。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一点遮拦都没有的极大嗔恨心，想要毁众生，想要污损他，想要破坏他。这个心不会起来，会慢慢你会发现有那个戒体的作用，因为你看到的绝对不是用短暂的表面的现在的这样的一点痛，这点伤害，你说很伤害我的命，你不是看这个这一级命，你看到的是长远劫的。因为唯有菩提心才能彻彻底底解决所有所有的生死，所以你怎么会呢？我都已经浪费那么多了，我不再去这一次，可是我现在难得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菩提心，我不会再。你要么就生命如果只有一次，当然你就会考虑，可是我老实讲，我们生命已经轮回那么多了，今天再被你毁一次啊，我都还会再活了。但菩提心一旦丧失啊，那更苦啊，就因为必须有这样的多面的思维，所以不会轻易用开玩笑的 开菩提心的玩笑，开菩萨心的玩笑。然后以后我们后头讲的，就是说我们后面讲的几个白法黑法那个该守的戒法，你就知道说不要犯它。你为什么会守护一个菩萨？你为什么会守护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人？因为他都跟你的那个菩提心有关，所以你会懂得不要再轻易的以狂妄之心轻易任意的毁谤，不得已要抉择，内心都保留那种多方的考虑在考虑。那为什么现在必须要这种抉择？因为有其他的意义，我知道不能轻易做这样的回答，尤其是行菩萨道的人很重要。好，我看了修学增长者，如是紧不弃舍，尤为不足。你只是说我不去放弃这个愿啊，这个誓愿啊，发这个誓愿我不放弃，这样还不够，须以昼三次夜三次啊，那么看得那么严重那么重要，昼三次夜三次，以大勤勇令其增长，此复如上所说之仪轨，若能广修当如彼作，若其未能，则以福田观想明了献供养仪修慈悲等，当六次受持也。好，我们应该很勇猛的啊，所以说我们也许没有什么仪轨，不过你可以怎么样，一有机会就发誓弘誓愿啊，这样的一个心啊，你经常有空，比如说我们能够做到，我没有仪轨，可是我们早上起来发个愿，我告诉你，这是真誓弘誓愿是一个很大的保平安的福。一个经常日夜经常在诵誓弘誓愿的人，如果很真心的人，这人绝对不是一个很庸俗的人，绝对是一个富贵人。为什么富？以众生为念不富吗？对不对？要断尽烦恼成就佛道，此人不贵吗？富贵从这里来啊，又省钱，随时都可以。你看花得到的时间就像你平常念佛一样啊，早晚中午午休起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跟他念个三个称嘛。晚上用完钥匙，也念他一句吧，睡前也念他一句吧，这不那不是又三次的，早上起来说你说你起床念他一句嘛，早在晚论他一句，中间怎么样再念一下，就都有了，可以这样。哎，他说若其未能啊，这一乎点观想，就是你所要观想的那个资粮田啊，观想明了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的你的上师、你的本尊啊，种种乃是源于众生，做种种的供养，修慈悲，要利益众生，这样的思维也都不断在增长你的菩提心。我们发觉有的人菩提心呢，我们这样光念不一定效果。你比如说你念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念，有时候你不管怎么样，随身心上周边的事情原理的念，我以更盛大的清净心，以我现在所观察的事情，我随缘做，布施的做，我舍我这个身，我去服务，而这个服务里面又存在着一种清净的想法，什么想法？愿所有受用我服务的人皆如何如何。也就是说，光用想的，因为现在很多学密人只用想的，这个想的是成就你的心行，没错。但如果这样始终不够，甚至有的本来这个赞叹这个法的功德是大，可到最后变成用愚痴心， 认为只此一法，其他就不用修了，就可以圆满了。结果把佛法越走向宗教化了。有人学命学人这样，就是啊，仪轨一大堆，实际身心的改变没有，就相信这样做就会感应很多，那连他自己内心在走什么他没看过。有这样的修行，那就怪了。有没有功德？有。那如果可是你一直用愚痴的去相信他，他原来这个仪轨这样的修持所要达到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不清楚，那不越走越愚痴吗？是不是？到最后把整个充满了很宗教的一些仪式，就像那个印度教一样，就像人家那一般的民间信仰，人家那个那种比较原始种族的那种，那种跳啊跳，不看起来都一样啊。假如剑没有的话，不都一样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发菩提心，就好像说，你觉得有人找你，哇，好累啊。可是，要是我推迟了，他疑惑的因缘可能就因为这样没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再辛苦也只有辛苦我这么一点时间，可是如果现在我不布施，他可能辛苦一辈子哦。我还是要努力，动这个念头比你用观想的好多了，因为他很具体，而他真的做，而且用什么六根做，因为要六根做。你看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的话，虽然是嘴巴都要嘞，屁股也要走到嘞，不能你的腿还在家里，嘴巴跑去跟他讲完了，然后再自己嘴跑回来。所有身心六根都要配合上去，所以为什么圆一个尽，具体而为的去做的时候，功德为什么深刻？和你只要坐在那里一直用想的，那不一样哎。所以要从很多面去滋长你的菩提心。好，他讲六次，此之仪轨者，即诸佛正法菩萨身，直至菩提我皈依啊！这个都广论讲，乃至菩提我皈依，佛法身乃至菩提我皈依，以我所修诸善根，为利有情愿成佛。对，那其实这都是我皈依佛法身啊！你看，你也可以念这个句啊，乃至菩提我皈依啊。直至菩提我皈依，因为他的解翻译不大一样啊。以我所修诸善根，我要所有的，我要所，我等于是回向。以我所修善根，成就什么？成就这个菩提，成就众生，成就佛道，是这样。一天六次，短短的啊。所以有时候静下心来，你看像这种东西啊，不选择地方，也没有什么时间。只要你在那等车坐下来，你自己默念啊，对不对？言于众生，以业力所驱使，在这车站，你也是的。不过你已经是觉醒来的人了啊、哦！看到人家在车站里面，为了业力，为了执着，为了我所在车站来来往往忙啊、哦！你看这一车里面又挤着很多众生的执着，这一车也是，然后跑来跑去，不是自由，好像他也是自己买票的，可是都是这样牵来牵去，牵来牵。而我们呢，我们现在是顺应因缘，但我们有一份观察了。那愿所缘一切众生都能醒觉，知道今天所做一切为生活而奔忙了，其实一切都是颠倒妄想。创造一个身体上的梦，创造一个生活上的环境，然后自己就坐个车，今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于是乎又变成下辈子上班下班，一下当人一下蚂蚁，天天扛扛来扛去，就这样。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看啊，这每次三反啊，就六次，修学不舍有情者，须知弃舍有情之心量如何？怎么样来观察？因为修学不舍有情，这是菩提心啊。 你所以说我刚才讲说，你今天找到就算宗教，你也找到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宗教，很少宗教是这样的讲法。所有的宗教的动力就是我把你带到我的宗教范围里面，可是在佛法里面，他不是带到一个信仰底下，他是真正解决你的生死轮回。虽然你说啊，那是你的佛教讲的，可是我们不弃舍友情啊，这种时时以众生为原念的这种宗教很少。那我而且我们重点也不是转为一个单纯的宗教信仰，而且彻底的解决他的问题，不是站在一个宗教的执着去扩充所谓度众生度众生，不是这样。我们太容易在宗教里面产生另外一个执着，就是你要信我的佛教，对，我要信佛教，但不是你执着的那个佛教。我要你信佛，也不是要你入我门，而是要你彻底圆满，不是为了入你的我的范围里面，在这我度你进来，不是。我要你学佛，不是要你纳入我的范围，属于我的宗教范围，不是，是为了让你圆满。这种心情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假如有弃舍众生的时候，那个心量是如何，你什么叫已经发生了你放弃众生的心态，你要察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要行菩萨道，结果我们日夜之中经常在做这种背离菩提心的事情。为什么还叫你发菩提心？因为他功德很大。那个我就刚才讲到，那功德很大，你如果不叫人发菩提心，我还不会背离菩提心。我宁愿你因为背离菩提心到地狱去，我也要让你发菩提心，还是要。为什么？如果都没有，连个解脱的机会都没有，我还要。可是我们现在既然能发菩提心，为什么就应该进一步的不要经常创造那种背离菩提心的事情呢？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你对他的熏修不够。所以我们经常在云雨动作当中、思维当中，乃对于佛门的当下的很多事情，我们产生了背离菩提心。背离，好，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如一作不因理等因缘，便起思念，从此任何时中亦不作此意力也。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些众生做不因理的因缘，就是不合理的，做不合理事，做合理事，如果人家做对方，我们升起嫉妒障碍而舍离，那这个刚好过失更大。连做好事，所以说毁谤菩萨很麻烦现在是说啊，现在是条件压得很严苛，就是如果即便他作恶，你说啊，我从此不理他，背离了。他做不因理的事哦，他做非法事哦，就算他做非法事都不能舍。哦，这不是超人吗？所以你不觉得发菩提心的人是很尊贵的？你不要看他那个人啊，几棵草草啊，瀑布啊，假如他发了一个心说我从不舍众生，他是很尊贵的呢。我们当然善巧有不同啊，应对的方式，可是你的心啊，不能从根源上说我很生气，我很讨厌啊，真的，可是还是不能舍离，勉勉强强承担起来。所以你看啊，很难，对不对？但有一个人真的菩萨，他不管他做多少，可是他既然这个心那么坚固，这个是人上人呢，是重中之首，不是哦，这个就是重中之首，根本很难做到。但有人能不能一分一分做到？有人可以。这就是很多条件累劫修，包括观念很清楚。我刚才讲的把我压下来了，知道其实当我在消磨这个我执的时候，就在自他自利，自利利他。他因为看得清这一点了，否则的话你又找不到答案。也就是说，当你在接受众生对你的虐待，不是完全愚痴哦， 只是说方法不同，可是原则性，你就即便我不得不为众生到地狱，像菩萨戒里面讲，我方法很多，我为了度他，表面上伤害他，其实我换来的代价是我到地狱，我也去。菩萨就是这样，他是真去了啊，就是说我伤害你是因为我没办法两者兼顾，我可以，我如果能以不伤害你，让你不堕地狱，我就不伤害你。可是我如果不伤害你，你因为更获得更多的苦，那我干脆伤害你，让你不到地狱，我去。菩萨道是这样的，很伟大的呢。到地狱，你说锯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对吗？真的吗？揍你一下，你会不会很痛？我告诉你，那个揍的这算什么？那不在那烧痒。到地狱的苦，可是菩萨愿意，菩萨愿意。所以即便恶人，你用方法乃是用对治他、调伏他，也都不是真的舍他，都只是利他，知道吗？这是。所以这种心啊，你能升起几分这样的心，表示你的菩萨戒清不清净。当然不能说零啊一啊，这中间啊，中间还有很多的差别。有的人就能以前做不到，现在好像觉得比较不会计较了，而且不但不会计较，现在还比较会愿意牺牲，有时候还会比较愿意承受误会，会接受屈辱。为什么？只要你高兴就好。不是我们都讲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行，不是只要你高兴有什么不行，菩萨是只要你欢喜得利益有什么不行。哎呀，那种心态，你看那种人性的光辉啊，在这里就很明显展现出来。对，从此任何时钟我都不再利益他，因为他做不好的事情。好，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看这个这里面有讲看702页的底下啊，第一行底下，见这个此种修习见道具论是，任于何时虽欲有造罪机缘，亦不生不以彼作义利之念。因为啊，就算他有造罪因缘，我也不生放弃的心啊。所以菩萨没有聪明，不是一下子就很有智慧，他可能会做错，可是他有一点绝对交代的过去，就是说我可能做错，我承担，我忏悔，我承担这个结果，但我当初一定是真的会利益他。那你这个真利益真的能利益吗？不一定。但你不要忘了，你当初是真利益，你会可能做错而有果报，因为你愚痴，但这一份菩提心，这一份为利他的东西啊，看似你也在六道里面跑来跑去，但你始终不忘了那种利益众生的心，这个东西啊会把你带到成佛去。中间啊做生意总是要亏一点啊，但我告诉你，东亏西亏，赚那一笔就够了，就是赚那一笔，不舍众生啊。舍有情与退心有别，若如对治一切有情于无上安乐之心，自觉护荷不起，而就求小利益者，岂是即退心呢？退心就是说，退心就是说，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变成有条件的这个心啊，这种利益众生的心啊，就是说啊，你这个倒霉了，我倒这个好了。啊，他也还是想渡人，但变成就是大舍我做不来了，哦，大布施大利益我做不了，可是我还有心，我想，这个造恶的我不渡，这个造善的我渡，啊，所以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不是完全舍离，这个可能是退掉了，那这个退会不会退到舍掉？会哦，假如你不滋润他。我们有时候呢，所以说人为什么要菩萨眷属，就这样了。现在我们的根性都很差，那碰到都跟你斤斤计较的话，你那菩萨马上变众生哦。对， 我心量已经我很勉强了，结果他更糟糕，我这天天就跟凡夫在一起，就菩萨都暗淡无光。可是一个小菩萨碰到大菩萨，你跟他计较，他说给你啊，计较到最后发觉好像没得计较，为什么？人家从不跟你计较，结果一个人计较而无聊，对，计较要有计较，觉得有所得嘛，对不对？你发觉你所有计较，人家都没感觉什么，结果发觉好像没得到什么，到最后那个计较心也没了。所以你要碰到一个环境都不计较的，你要计较都难。那个烦恼心，因为计较是烦恼心嘛，因为没有烦恼心啊，所以你在这里这个在娑婆世界很喜欢贪钱的，到极乐世界就不会想爱钱的。为什么？黄金铺地，我也没商店，也没在收钱，所以所有带去的钱都没用了，因为没用了，没有那个缘，所有要计较的缘没了，因为你有发觉都有了，没有失，没有失就不会计较。所以为什么菩萨在这当中啊很不容易做到？因此在初学者选择一个适当的修学的善知识，你看同行善知识、外护善知识都是很重要，教授善知识，这都是等于是滋润你的菩提心的。那所以你看啊，当我们是发菩提心的去参声闻的大德也要留意啊，因为我们现在连这个技巧也有，因为大家现在很少在发菩提心，所以也不会找在乎它了。其实重要的很，重要的，你要没有善巧，你在亲近这种不是具足发菩提心的人，你会心会被他带过去，因为他的各方面的功德力会让你以他为重，你知道吗？好不好？有这一面好，但你可能会失去的，慢慢熏修到那个菩提心，那种时时意念菩萨的、意念众生的菩提心，竟然退掉，是真的。不然你去问，你看现在所有修什么的，你们愿不愿意生生世世不证阿罗汉、利益众生？他说免谈，事实是如此啊。他说我这一生会尽力利益。但叫我来辈子再继续在六道里面利益众生，没这种事。菩萨他不一样啊，对。那所以说，因此我们都长时间熏修，一般很容易怎么退失。我们现在不大会守护你的菩提心戒，我们会守护我们的声闻戒，但我们不大会守护我们的菩提心戒。所以我们经常会让啊，为什么我要这样？我们自己就曾经解决过嘛，解决过什么？因为经常意念生死苦，经常意念生死苦，就会把自己的生死苦看重，就会看重，看中了就有点慢慢真的会淡薄寡欲啊，会那无常想，那个由于无常起来的精进力会不会有？但会不会一种厌离世间会都出来了？那这个心本来可以作为你向你菩提的作用，但你因为走偏了，所以你的无常心变成治疗去了，那种你会发觉你的那种利益众生的热情退了，你可以还。跟现在还努力，可是可能随时如果压力很大，障碍因缘很重，你会比较容易选择退出来。其实已经受影响了，已经受影响。所以我们这中间要没有很多善知识，像比如说经常在旁边的，第一个他修给你看，他讲给你听，这时候这种菩萨心的种子才会在这里滋润出来，真的是这样啊，不容易啊。好，他是这样啊、 此仅为一部分少数有情特别啊，如教理乃至魔类生起不为彼作义利之心，是其舍有情。这你看舍掉的话，就特别啊，就是仅为一部分有情 啊如果特别像那个教理啊，就是佛教的魔，他的立场是这样，你如果舍离就舍众生啊。那其实有的人是呢，很难完全分开，他的那个心还有，可是他的对立心还在，所以他会产生的对某一类众生的舍离。有位对于与佛法作魔怨者，身于不能与持，但心中则不应不与持。就是说对仇敌啊，他身口为了要降服他，所以菩萨戒里面为了要降服他，苛责乃是棒打，身口不一定是慈悲的，但心绝对要慈悲。以魔怨意在有情处中，不与持而舍之，则与所言众生数便有所缺，如一串念珠缺一二粒，便为不全，故亦不可。好，这是这个说法哈。再过来我们看，修学积及福智之两者，以鬼兽怨心矣。于日日中，当于增长菩提心之因、供养三宝等积极之量而努力焉。啊，就是说，凡是能成就你菩提心的种种资料因缘，你都要来尽量做。比如说对法义的思维，啊，甚至我们必须要看观众生苦，还有观圣贤行，啊，在六度当中慢慢去滋润，法是慢慢长成的，也就是佛法里面种子是慢慢熏修出来的，你光待在等，光在那里想，不会有力的。要做具体的去做，这个种子才会慢慢寻求成一个有力量的东西出来。所以他说，凡所有在日中当以增长菩提心之因啊，这个原因很多，亲近善知识，亲近菩萨，礼拜佛菩萨，这都是好将来发心的认知啊，思维这个菩提心的功德，这都是在增长它。我们看下一个四黑法者，一就四黑法，就是说我们如果你要修学的话，你也必须要知道要有哪些禁忌不当犯的，你不要去犯这个禁忌啊。这个犯了这个禁忌啊，犯了这个黑法，对你的菩提心啊很容易伤害啊。所以有些地方还比较不那么严重，这几个重大的因缘啊，务必要守护好。四黑法者，一位于和尚阿舍离啊，尊长福田而作七狂，七狂境中，和尚阿舍离啊，和尚舍离一之尊长者为欲作饶益人啊，福田者啊，前所不熟之具德者。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啊，我们的和尚教授啊，我们的亲教师教授尊长，乃至你可以得利益者，我们从他得福的人啊，得饶益我们的人啊，竟然你轻狂他，你要知道，你如果不认识他就算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有这个人利益你，但你不认识，你欺狂，那这个罪比较不一样。你已经知道他是在利益你的人，你竟然对他欺狂，这完全是背一个很大的背离啊，一个很大的背离。世间人的世间恩情另外一回事，如果是越跟佛法相应的师长的背离啊，他的伤害最大，那伤害最大。为什么？他是让你远离 生死轮回的，那个恩跟世俗的说世俗的恩是不一样的恩啊。就像救我一命的和救我永结生死轮回的那不一样啊。而在佛法上，你的背离其实在你内心蒙受的是一个对自己所曾经肯定的善法的否定啊，那会过失很大，过失很大。所以在这个修学当中啊，为人弟子的这一点务必要很谨慎，要念恩，否则的福报的消损会一下就不见了，因为你的受用是来自这样的恩德里面来的。所以包括对父母也是啊，对其他人，另外对父母的那个不孝好、哦、被恩这种忤逆啊，这个会是大过失。为什么？因为它是恩德之来源，恩德来，它本来也是你的福田之所依，结果你竟然是否定它，你这种否定其实对自己内在的伤害是很大很大的，是很大的。嗯，所以像一般人啊，他会因为这是一个心的，我们佛法里面很重要是一个能缘所缘的那个，像比如说有人对你小恩，但你能意念他的恩是大，其实恩有没有大小？没有绝对哦。人对你小恩，你深重心要报答小恩，那个恩您认为是重恩啊，真的是重恩哦，因为它能让你升起对法你的那个强而有力的善心，直接受益的是你，那个身心的那种作用感，那个。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呢、啊，他会经常尽力的去报这个恩？这绝对不是说以个人的他个人的回报，我不欠这个人的恩情，这不是欠不欠啊？如果光只是欠不欠啊，老实讲啊，人家刚当初施这个恩也不要你回馈的啦。你把我对你那一份恩当作我要你还，你也把我太看扁我当初的发心了。所以报恩绝对不是我不欠人这么一个计划。是念那个恩的价值，念那个恩的功德，就是说人家在你急难的时候给你100块，大不了回你1000嘛，有什么了不起？可100块跟那1000块，你1000万都不一定换得过来。你把它看错了，人家那一份的慈悲，我当初也只有那100块，可是我不忍你苦，我这一份慈悲心给你100块，100块是在表现我的慈悲啊。你1000万如果不清净的话，1000万那是小 case， 因为我那100块所修的福有多大，你知道吧？当然修的人不在乎了，而你这种轻慢他那100块，是你笨了，是你笨了。他那100块，你1000万1亿都换不来。因为他那一份布施照顾你的那一份心所感应的人天福，是你那1000万算什么？对，我忘了，就啊，我不欠人，不是不欠的问题，是，这也很重要。他说不欺谎啊，啊，对福德尊长阿舍利啊，以彼钱啊，以彼等钱为作何事而成黑法也啊？怎么样做才叫黑法呢？为以彼等随意合尽，心虽了之，故作欺诈，即成黑法。好，这个黑法呢，讲说，而非妄之惨狂哈、啊，则如下当说，不是妄，因为这个此中须以虚妄而欺诈之，就是说，这个条件是要你要这种虚妄心的。如果你的惨狂没有虚妄心的话，欺骗心的话，是另外一种过了。可是如果你患了明知而要欺骗呢，过失很大。尤其在一个大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师长是啊，在团体当中师长有时候影响力很大啊，他相信你，结果你故意欺狂他，让他产生错误判断， 然后因为他的错误判断引起很大的影响，你看那过失多大，那过失可大了。对，第一个他本不会造这个罪，是你给他提供的。再过来，不管他有没有受你提供啊，你光有这种想法，罪就成，罪就成。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故意要把他等于说一种欺骗他，而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啊，类似视线好意。那视线好意啊，就是说他有烦恼心，但不是要欺骗他，而是一种希望获得一些好，而这种残取残狂之心啊，比较不像这种欺狂啊，不像这种欺狂。欺狂是故意要把你让你判断错误，让蒙蔽你。那你蒙蔽谁？你的和尚，你的阿舍利，你的尊长，你的福田处。所以包括什么福田？父母也是。这都是在一个修学菩提心的人不该有的。好，集邪论云，断诸黑法视为白法，此之对治是白法是第一也啊。断诸黑法视为白法，就是说什么叫黑白法，就断这个黑法的叫白法啊。那这个简单一个道理啊，我们后头再看啊。二，令他于无悔处生悔，这个很重要。原则要留意，为他修善无悔之福的觉了，以彼所作之事以令悔之一乐，以无悔处令生悔也啊。以此二中能不能狂及生不生悔皆同。比如说然后人家本来做好事做得好好的，你就跟他讲那个五四三，想到他在做好事的时候生怀疑，哎，那我人家本来是一片清净心啊，比如说他本来在做一个好事，结果你跟他讲说，哎呀，那个人不需要啦，那个人如何如何的，真的吗？那一份纯净心退了，甚至后悔了。他本来是安住善处啊，结果你让他生悔心。我就想说这个过失多大，你知道吗？生善处是人家在一直在赚钱的呢，人家本来可以因他得利益，你竟然跟他把破坏掉，你绝对不是光破坏他的善心呢，你破坏他的善果呢。那过失多大？所以我们假如要破坏的话，有没有可以破坏？可以，保证比现在好就可以。他只赚一百，你知道这个一百没用，应该赚一千啊！真的给一千，可为什么？自赞毁他是根本罪。可是，在某些方面来说，为利益他自赞毁他，而且是这样子，有的是讲实质功德，比如说我外道不就近学他继续轮回。佛法究竟我讲真话，而我自赞毁他，可是我的自赞毁他不是真认为有一个外道法可以破了。老实讲，更高的菩萨是知道方便的，没有一法可立，没有一个法可破了。但为利益众生，故我起这样的一个方便，两个菩萨就讲，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假如说，所以因而转过来，如果有人修声闻法，你要不要破他？不能哦。其实有时候可以哦，维摩诘居士不是做这种事，因为他们可得利益。如果他不能得利益，他们在声闻法上得利益，可以证阿罗汉，你应该帮助他。所以站在大圣菩萨道的立场，会不会护持声闻法？会，当然会，因为他是佛法，就有一类众生会得他。得到利益。所以我们现在有人在推广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发心本来对，现在看谈人间佛教不谈人间无常苦空了， 好，当人家讲说哎呀生死未了，如上考妣，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啊，就是有这一类声闻人，还是人啊，他看声闻根性，你跟他讲发广大菩提心菩萨心，他做不来，但他可以在这种声闻法得利。人间佛教就是会尊重人有很多类，所以为此人巧说声闻法，否则的话他在善助你让他迂回，你坏菩提心呢？虽然你认为应该赞叹大圣，大家都皆来修菩萨道化菩提心，结果不应机让他在善处迂回，你反而本来好像是护卫的大圣法，结果反而自己坏菩提心。我们为什么要有些地方要讲大圣究竟声闻不究竟，是因为你们现在在修大圣啊，为了要兼顾你们大圣法的种子啊。那你说这中间有声闻人，拜托我已经没办法了，那该当也当了，因为我又想修菩萨行，但我又不知道说要更新，有的人是声闻人，可是我这么一讲会不会害人？会呀、啊、但我其实也同时修很多善法，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不这么修我也不会进步，那我无法回避我可能会造的恶，我准备担，但我也不能因为怕担怕恶所以我的菩提道就停了，这就是菩萨他应该有的认识，告诉你一条菩萨道错没停的，但这个错没停却要时时怀着智慧跟惭愧心一直向上，该担你要准备担，可是该向前你也不退缩，就是这样。那不然你怕东怕西，菩萨哪有这种那怕东怕西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人家讲说，所以这个道理也很重要，菩萨简单来讲他没有那么多个人的看法，菩萨无心以众生心为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好，我们早上到此。